老子是2800年前一个伟大的圣人，是吧？他的真名叫李耳。他的妈妈怀孕他不是10个月，怀孕了17个月，生出来在一棵梨树下面生出来。他一生出来就白发苍苍，会蹦会跳。然后他说："妈妈，梨树啊，我就姓李吧，我就叫李耳吧。"哎，老子是这样的，出来就是蹦蹦跳跳。头发白发苍苍，自取名字叫李耳，是这样一个圣人，要了解啊，是吧？然后他在这个图书馆的馆长，在周这个东周国家里面，是吧？看了好多好多的书，特别看了《易经》，所以他是有史以来《易经》的最伟大的传人。学《易经》一定要学《道德经》，《道德经》81章，是吧？每一章要好好的学，他是对《易经》最好的传人，是吧？我们《易经》里面讲，是吧？《易经》里面讲，这个世界怎么来的，是吧？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是吧？老子就解释三生万物。我们《易经》里面讲呢，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六色是卦。他从另外一个角度，是吧？易经里面的东西都可以从老子的《道德经》里面得到传授，是吧？阴阳之谓道，就是他讲的，总结出来，是吧？所以我们一定要学《道德经》。我其实最喜欢讲的就是《道德经》，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够把《道德经》81章，每一章能够好好的跟大家一起探讨，那是我最开心的一件事情。道经的经，但是可惜现在真正想坐下心来跟我一起静下心来探讨道德经的人很少很少，因为这个社会太复杂了，是吧？所以老子讲狱中有四大，道大，天大，地大，人也大。哎呦，这话讲得太好了。你看什么叫道，道就是宇宙的主宰。老子的道德经第一句话，第一章第一句话就是，你们知道吧？道可道，什么？
非常。
非常，你看，似乎你学过了呀，对吧？哎，它本身本然纯真，接近光明，无尘无染，当然伟大，是吧？所以我刚才一开始讲，我们坐在这里是为而论道，我们是在论道的，是吧？是不是啊？我在北京大学讲学的时候，一大批的老总吃饭的时候就跟我讲心里话。他说："顾教授，我们改革开放的时候，我们都拼命的去学西方的那些管理学，学了以后呢，当然也有用，对吧？不是不用，但是我们现在才悟到，这些东西说到底是技术层面的东西，对吧？我们现在感到不行不够，我们还回到了要学道上的东西，也就是中国的《易经》跟《道德经》，这才是正的东西。天不思博，地不思宅，因此天大，天地也大，人也大。因为人心的纯真无私、纯洁善良、寻道贵德的圣贤君子才是真正大人，这叫大人嘛，是吧？这样的人才是大人啊，是这样的道理，是吧？所以人心地要纯真无私、纯洁善良。将来你们也一样，像我一样，你们将来学了易经的是成为专家以后，千万要记住，要面向我们的众生，是吧？悬壶济世，不但要教他们真本事，而且还要为他们做善事。所以人一定要纯真无私、纯洁善良，包括对你们也这样子。我真心的想把真本事教给你们，毫无保留，不在你们面前讨价还价，这是我的真心的话。然后延伸开来，人民心中的善念，世上一切美好的、向上的、使人向上的、向正的、向善的事物都是大的，反之就是小的。那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什么叫大，什么叫小。所以刚才习近平这个话讲得太好了，我刚才一看这个消息，哎呀，我非常激动，对吧？这话又忘记了吧？哎，要记住这种经典的话，是吧？ 我们学易研究每一卦的卦辞，要了解卦辞的中心主旨，每一卦都不同的，是吧？首先要识图，看懂卦画，那这个图，看见吧？图要看懂，为什么这个卦是这样子？啊，现在我这样讲了，你们懂了，是吧？啊，是吧？图一定要看懂。图卦太卦图是象征君子之内，这个是为什么是内？说说看。内卦，一个卦主要是看内卦，对吧？然后看外卦，是吧？给你看，对吧？小人在外了，体卦倒过来了，是吧？小人在内，这个君子在外，是吧？太卦呢，下卦内卦为乾，纯阳，是吧？上卦这个为坤，是纯阴，是吧？所以按照周易卦画的设计原则，下卦是内卦，是太卦，叙述的主体。我们今天研究是它是主体，那要看懂这个六十四卦，每一个卦它不是随便造出来的，它是有道理的。首先看懂这个卦画，所以呢，太卦这个纯阳的下卦是指呢，给社会、给国家带来稳定、安泰的正能量的，就是君子。交通大学有一个安泰管理学院，有吧？哎，你看，他都聪明啊，考个安泰管理学院，是吧？哎，而上卦、外卦这个纯阴卦的坤象，会给社会、国家带来昏暗、不稳定因素、邪恶的负能量，称为小人。啊，我们要这样理解，是吧？但是呢，因为纯阴的外卦坤呢，处于非主导的地位，所以上卦外卦呢，就象征小人的负能量已经被削弱，已经被靠边站了，对吧？靠边站了。所以呢，这个卦这个退辞里面就这个是就是大家知道这个孔夫子最伟大的贡献，写了一个易传，是吧？易传里面有团辞，是吧？内阴而外，内阳而外阴。内贱而外顺，对吧？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也。太卦的历史背景，周文王对他所领导的西周国与当时商殷纣王所主持的商朝政权政治状况的对比分析思考，对吧？大家知道这个一周一，他是在这个周文王就是姬昌关在这个河南云阳这个国家监狱里面，是吧？去年他在思考。它是总结，是吧？这一卦是思考政治状况对比分析，是吧？周文王在当时在监狱里面，对吧？他就虽然人在监狱，心在外面。他讲过一句话：你可以关注着我的心，关注我的身，关不住我的心。我没有纸，没有笔，我坐在草地上面在研究，是吧？画卦，把八卦变成六十四卦，然后里面有爻辞有卦，太伟大了，是吧？所以当时他在监狱里面就希望将来有个国家能够君子主政，贤才汇集，国泰民安，四方归心，欣欣向荣。而商纣王是违逆天道，小人当道，社会混乱，滥杀无辜，外强中干，必然要走向败亡。他在监狱里面就已经坚信了，是吧？当然了，他很聪明，对吧？为了能够干大事，忍辱负重，哪怕一碗端端来一碗东西是知道是儿子的，被斩成肉酱的，对吧？这盆东西，他都把眼泪往下咽，不表露出来，是吧？把它吃下去，麻痹了那个商纣王，放出来了。上次我讲过吧，放出来以后两天来也不吃饭，逃啊，对吧？对吧？哈。为什么怕他追悔，是吧？因为他是在什么状况下放出来呢？搂住这种宫女啊，昏天黑地的时候，他也糊涂的时候，放吧，放出来了。如果他脑子清醒，不一定放，是吧？哎，昏君啊，是吧？啊，跑出来，是吧？然后领导周武王他的儿子一起，通过一种计谋把他推翻了，是吧？这个后话，是吧？那么太卦六爻的解析，我们接下来就要看这个六爻了，对吧？你看这个六爻，六爻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诉你，我们在这个人生世界上面要做事情，都是要经过六个阶段，没可能五个阶段，也不可能七个阶段，必定是六个阶段。那这一下，我想大家都清楚，是我在讲乾卦的时候， 好像分析得很清楚了，对吧？乾卦，我问你了，初九是什么？你不要提醒他，不要再还给我。
天人无用，
天人无用，是吧？当你做事情如果站到这一卦，注意了，我要开工厂，暂时不开，公司不要开，对吧？如果小青年要谈朋友，站到这一卦了，暂时不要谈，天人无用，是吧？九二呢？谢
龙在
田。谢，哦，好，非常好，你没读谢，谢龙在田，利见大人，是吧？那么这个呢，太卦呢，就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六个阶段。那么我们现在太卦的开始了，初九。怎么为什么叫初九？不叫六九啊？不是初六啊？哎，这一定要懂，是吧？初九它是底线，对吧？我告诉大家，我们习总书记很智慧，他在去年讲过一个话，我们要有底线思维，哎，这也是易经的道理啊。底线思维要有三种思维，是吧？哎，但是现在我们要有一个什么呢？底线思维，我们任何事情要有底线思维。我悟出来，我感觉非常有道理，对吧？做人也有底线的，对不对？做事情有底线吗？也有的。其实我们学易经也有底线吧，底线思维是吧？所以这初九是底线，他告诉你这个底线在哪里呢？拔茅庐以其晦，贞吉。我们来翻译啊，初九就是告诉你，作为一个领导人，选择君子要如拔茅草一样。以同类而相会，前进才会吉祥。记住啊，同类，同类，要找什么呢？同声相应者，是吧？是不是啊？道不同，不相为谋，是吧？要找这样的人，是吧？啊，前进才会吉祥。这说明光明正大、德才兼备的国君，身边必然结合了一群志同道合的贤才，共同奋斗，这是肯定的。好的正派的领导，他肯定要找正派人呀，是吧？不正派的人，他跟正派人搞不清，不可能会共事的呀，对吧？一定要志同道合的贤才在共同奋斗，对吧？所以一个国家的领导人非常重要，他喜欢什么样的人，是吧？是不是？好，这是底线。九二，二线，这是二线。包荒用缝合，不暇以彭王。得上与中行，那我们一定要先把它翻译过来，是吧？将来万一你转到这一卦，搞都搞不懂，对吧？什么意思呢？九二就包容团结，志同道合者一同涉过河。我把它夸，这是我的话，要摸着石头过河，是吧？这小平同志讲的，是吧？但是一定要志同道合者一起过，如果没志同道合者，当中麻烦了，对吧？拉帮结派的现象消失了，对于崇尚忠正的原则，是吧？拉帮结派这个现象要消失。九三，三线，积贫不破，无往不复，坚贞无咎，勿恤其福，与时有福。翻译过来什么意思呢？九三，没有平坦而不坎坷起伏的路，没有一往无前而不曲折反复的事情，这是哲理吧？这世界上没有平坦不起伏的路，没有吧？没有一往无前不曲折的事情，对吧？在艰难中坚定而忠正就不会错。这世界上的事情总是曲曲折折的，是吧？我想我们远的不说，四九年我们共和国建立，是吧？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前，那太曲折了，是吧？但是不要忧虑别人是否诚心，其实同甘共苦就有共同的幸福，其实共苦就有共同的幸福。这个 T 写的写就是忧虑的意思，佛就是信任，于是就是同甘共苦的意思，啊，这个意思，啊，佛就是信任这个意思，啊。那么我们到了九四了，四线偏偏不复以其灵，不戒以佛，啊，偏偏什么意思呢？大家记得有一个成语吗？翩翩起舞，对吧？这样的一个形象什么印象呢？转来转去，是吧？所以整天转来转去，整日瞎忙，无所用心的人 没有清晰具体目标，成天混日子的人，叫翩翩，是吧？啊，不富于其邻什么意思呢？不注意从周围环境里学习天道，从而为自己和他人获得实际利益。佛呢，信念与原则，不介意佛，不用准则与道理来约束规划自己，想起什么就干什么，乱七八糟的。啊，我们先把它这个翻译过来，因为他这个字啊是几千年前写的，是吧？比较拗口，是吧？我们先要第一步要把它翻译过来，是吧？否则你将来站到这一关听都听不懂，是吧？那么六爻六四呢是说，太时不要浪费时，什么叫太时啊？就是太平的时候，是吧？很顺利的时候，不要浪费时间无所事事，也不要轻狂浮躁为所欲为，这些都是人在形势好的时候容易犯的错误。我倒是经常有这样一种感念，比如说乘地铁也好，到公众广场上面去走，在上海啊，不在澳大利亚，我总感觉有一种忧虑。现在就是这种情况，对吧？我们老百姓是感到现在60年不打仗了，是吧？很太平，对吧？所以滋生了一种这种思想，对吧？浪费时间无所事事，轻狂浮躁无所谓，是这个道理。所以现在这个国民的总体素质是低的不能再低了，对吧？是不是啊？这种国外都碰不到的。所以像我们，像我有时候呢非常烦恼，对吧？有时候甚至很痛苦。举个例子，地铁门一开，先下后上道理都不懂，对吧？先我们上你再过来，哇，抢位置，你说对吧？在国外是没有的，还在地铁里面大声，就像家里一样的打手机，哇哇哇这样子，对吧？昨天我就碰到，对吧？后来我就批评他，一个女同志，我说你声音小点好吧，这公共场所，他看上我，我义正词严的，对吧？哦，你这不是你家里吧？哎呦，这种轻狂的不得了，所以这个社会啊，真是太这个了。至于其他的不说了，三分之一人在低头走，对吧？这个也就算了，你说对吧？是吧？在国外也是没有的，更不可能在公众上吃东西了，对吧？吃个什么饮料，一不小心就弄到人身上了，他不管。所以呢，这就是在人在形势好的时候容易犯的错误。一旦有什么灾难来了，惊慌失措，是吧？是不是啊？所以太时不要浪费时间。我就感到年轻人在这种时候要好好学习，像你们一样。不是是浪费自己的时间，很可怕。等到50岁一过，什么学问都没有，一辈子完了，对吧？好，我们到了六五线。帝业归来，以止元节。帝业是什么呢？是商朝皇帝名，是纣王朝这个坏蛋，这个纣王的这个老爸，对吧？以止元节，子是父子嘛，在处理女儿婚姻大事上。应该以人的幸福为中心，以长远利益为中心，啊，按照现在说法，以人为本，这样就会大吉大祥，是吧？古代人家就想到这种问题。那现在延续上面的话来讲，现在很多家长在处理儿女的婚姻上面，不是以这个长远利益为中心，人的幸福为中心，是吧？完全是利益为中心，只要是帅哥，有钱有房有车，管你多少年龄。管你长得是麻子，对吧？不管，把女儿弄到火坑里推，是吧？这个道理是吧？这个里面有个故事，我就没有点出来。就是说，当时这个第一皇啊，他想把自己女儿两个女儿就嫁给这个周文王。这周文王原来跟这个第一有过节的，晓得吧？过节是吧？不好的。但是呢，他呢要把女儿嫁给他，他不愿意。但是他想呢，为了能够将来。推翻这个商纣王，对吧？表面上要很结亲嘛，晓得吧？也是为了保护他的这个，哎，这个意思。他就是不露声色的答应了这门婚事，娶了这他的女儿。这么一个有这么一个故事，晓得吧？所以呢，这个帝业归来，以止元节是这么一个故事，对吧？所以，那么这个爻就说呢，机会难得，要抓紧机遇。人生有很多的机遇。机遇永远是对有准备的人准备的，我反复讲这个话。碰到机遇，不要错过，对吧？机遇难得，是吧？ 机会难得，要抓紧机会。